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主日我们真的是要向我主我神快乐歌唱，我们每个周日都是以欢喜快乐的心来朝见我们的这位神。上一回我讲到，就是我们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同走出埃及，回到伯特利，其实也是走出失败，回到信心的起点，并且铸造新坛来敬拜耶和华。亚伯兰他在面对跟他的侄子罗德的这种内部的纷争当中，亚伯兰他不坚持己见，而是凭信心选择退让，反而呢从神领受更大的祝福。相比之下，罗德却抓住了自以为的最好的，却是与神渐行渐远，逐步滑向危险的深渊。这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会有软弱，可是我们的信心也是可以像亚伯兰一样，从过去的低谷当中被恢复，也能在新的挑战当中被神继续的来拓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跟随亚伯兰他的信心的脚步，我们从内部家庭的纷争来转向外部邦国的战争。注意，这里面第一次出现了，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的战争，这一次战争可以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当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四王与迦南的五王，四王与五王之间的对决，而罗德在其中就成为一个受害者，他也因着这个战争成为战俘，而亚伯兰也被迫卷入。想到战争，让我们想到在前面，在这个巴别塔事件，我们知道那是人类罪恶的一个高峰啊，而人类的战争可以说是人类的罪恶到了另外一个新的高峰，是人类罪恶的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在这关乎战争的篇章当中，里面有一个词特别重要，就是王。在这创世纪的第14章里面有29次提到了王这个字眼，从美索不达米亚的五王，再到迦南的四王，再到那一位很令人尊敬但又很神秘的人物麦基喜德，他也是撒冷王，还有他们当时所在的一个地方叫什么王谷。我们不由得要问，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王？在这诸王面前，谁才是真正的王？当亚伯兰他听到自己的侄子贝鲁，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如何能够打败那么强大的麦基喜德这个四王的联军？更重要的是，在他得胜之后，他又是怎么来理解他自己的这个得胜的？在得胜之后，他怎么能够面对得胜之后成功的这种考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仅要在家中，在自己的家中和在神的家中学习退让，让神来掌权，我们也会在外面面对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也要操练属灵的征战。我们为家人征战，为主征战，而且要靠主得胜。而最大的考验往往还不在征战当中，而是在你真的胜利之后，那个考验可能比征战更大。你如何在得胜之后，你在神面前，你的心在神的面前是如何的？如果说上一堂关于信心的功课是亚伯兰他被动式的让的话，那么今天这堂信心的功课则是让我们思想信心如何在征战当中如何去得胜。我们看到信心不只体现在让，信心也体现在争。我们今天就带着这些问题进入今天的信息，我称之为无冕之王，信心让我们得胜。请大家翻开圣经创世纪第14章，我们一起来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请弟兄来读单数节，请姐妹来读双数节。弟兄请起。当暗拉非做示拿王，亚略做以撒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 这五王都在西丁谷会合，西丁谷就是沿海。14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在亚特律加宁杀败了利伐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威吉列亭杀败了以米人。他们回到安米巴，就是加底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逊他玛的亚摩利人。就是与以兰王、基大老马、戈印王、提达、史拿王、暗拉菲、以拉撒王、亚略交战，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伊什葛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巴。亚伯兰杀败基巴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求恩典，主啊，真的是帮助你的教会能够建基在你的话语之上，更求你圣灵的真理帮助你的百姓来进入你的真理，也让你的真理进入我们的内心，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这话语就是福音，天地都要废去，唯有你的话永远长存。主啊，求你高抹孩子的口，也高抹会众的耳。主啊，愿你的话真的是充满你自己的教会，浸泡在你的话语当中，更新改变。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读了这一章感觉如何？很难是吧？好多的名字，好多的地方呀。但是这一章里面其实内容非常的丰富，我就把它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部分，这里面给我们描述了一个诸国征战的画面，同时也引出了罗德被俘。创世纪它的前14章 PPT 请 创世纪前这个十四章前半段，这是圣经当中首次出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被称为四王与五王的战争，也称为西丁谷之战。值得注意的是，你会看到亚伯兰几乎在前面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几乎没有出现，而罗德只是到了临到最后他才出现。而这个故事他所描述的重点反而是一个诸国争霸的，是一个乱局。如果你觉得很乱的话，确实这是圣经让你感受到的，整个的场景就是一个很混乱的场景。那在这场征战当中参战的双方是谁呢？让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希望帮大家理清一下思路。参战的双方一边是来自东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四王联盟，这里面分别是示拿王、暗拉非。这个地方，这个示拿呢，它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让大家有一点这个感觉啊。然后呢，就是这个以拉萨王亚略，在今天的土耳其。伊兰王基大老马，就是今天在今天的伊朗。我们知道伊朗跟以色列这个才刚刚停火啊。他是带头大哥，他是这个东方四王带头大哥。然后是格印王提达，在今天的土耳其，这是一方。另外一方是在西边迦南地的五王的联盟，他们分别是这个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还有亚玛王示拿、西扁王善伊别以及比拉王，又称索尔王。而这个迦南五王，他的活动范围大概就是在今天的这个死海以南或者是东南部，是比较小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战争它发生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它发生在西丁谷，就是这个沿海，就是今天的这个死海附近。起因，这里面说是因为迦南的五王原来他是向伊兰王基大老马他是称臣纳贡的，而且他这么做已经有了12年，但是在第13年呢，他就反叛了，迦南的这个五王他就反叛了。那第十四年，这个基大老马便联合东方的另外三个王一起远征来讨伐这个反叛的这个迦南的五王，就是发生了这么一个故事。而这个四王他这个远征的过程啊，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军事的一个行动，而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远征。基大老马他住在哪里啊？住在伊朗，就是今天的伊朗地区。从伊朗到这个死海其实是蛮远的，它的直线距离就有800到1000公里。如果你考虑到战争啊，考虑到地形加上补给，而这个距离可能要超过大概有1500公里。这是在，你知道这是在古代啊，这是一个相当长的一个远征讨伐呀。那而且在这个行军过程当中，这个四王的联军呢，你会看到它里面描述了更多的人出现了，更多的部落还有地方出现了。这个就是说，当他行军所经之地啊，这个四王联盟他一路击败了还有很多当时的其他的一些部落，像这个利法因人啊、苏西人啊、以米人啊、何利人啊、亚玛利人啊，还有亚摩利人。我具体细节就不讲了。这个其实从侧面也告诉我们，这里面有名有姓有地，也告诉我们这是史料可考的，这是真实所发生的。所以说这是一场多目标全方位的，是一个战略的一个征伐。他一方面他为了来惩罚那些背叛，另一方面他也是沿路来掠夺资源，同时也是震慑当时的周边，告诉周边的这些小弟让他们不要出手，我打仗的时候你要安静点。你会他把所有的可能的这种威胁全部都给清除了，而他所造的地方把所有的这些部落全部都给打败了，而且把他们的财物作为他们的战争所用。因为他所要做的这个都是为了确保当时四王跟五王征战的时候他的后方是安全的，不会让他后方出现空缺，以至于把自己陷在危险当中。有意思的是，你会看到他整个的战争的预备，可是战争描写的特别的简单，然后马上就告诉我们这个结果是什么，好像一打就战争结果就出来了。这武王他主动迎敌，结果却惨败。武王知道他这个四王要远征来讨伐他们，所以他们就主动迎敌，但是却惨败。 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王纷纷就逃跑了，而且还有很多人当时就跌到了当时的石器坑当中，可以说是败得落花流水啊。不仅如此，战争失败了，他整个的城市就被洗劫，当时的可能人口就被抢劫，然后他们的财物就被掳走。重点来了，当时住在谁住在这个索多玛呀？罗德他已经住在了这个索多玛，罗德他的家人他的财物就因为这么一个混乱的战局啊，他也一同成为战俘。那十三章告诉我们，这个罗德他因为他喜悦这个约旦的平原，不仅喜悦平原，还喜悦什么？索多玛。上一章他告诉我们，他就渐渐挪移靠近索多玛。那十四章就告诉我们，他不只是靠近呢，他住进了索多玛，他成为索多玛的市民了。如今他也跟着这个罪恶之城索多玛一同情服，一同沦为战俘。这是让我们思想啊，虽然这前面讲的这个战争其实都是为后面做铺垫的，但是也让我们对战争有一些省思。因为这是圣经当中首次出现了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也是人类历史当中因为贪与背叛和权力的控制而起的冲突。而战争背后的这种往往是人类罪恶的一个集中，一个爆发的一个体现。而四王代表的是什么？是霸权，是贪婪，是征服。而五王代表的是什么？是脆弱，是反抗，是击溃，还有被动。而罗德因为他主动选择居住在这个索多玛，他也落入了跟索多玛一样的命运，陷入被动被掳的命运。而且我注意到，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这段完全没有提到神。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战争，可以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啊，这里面居然没有提到神。我就在想，为什么？我想这大概是神他任凭人凭己意而行，并且致使其果。罗德他其实落到这个境地也是因为他自己的选择，因为他看中的就是他用他的肉体的眼睛看到的就是地上的好处，却看不到这些好处背后的隐藏的危险。这也让我们思考国家如何去避免战争，家庭如何去避免纷争，教会如何避免分裂。这提醒我们，当我们人如果以我们眼目的情欲做选择，尽管你看起来是好的，但是却没有用属灵的眼睛看不到背后的危险的话，其实我们很容易落入像罗德一样的境地，把自己和自己的家人陷在危险当中，而且成为这种纷乱当中的一个受害者。如果一个国家不敬畏神，你会发现一个国家的混乱纷争甚至战争都是在所难免的。如果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不敬畏神，我们的家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就会陷入问题当中。国家家庭都需要恢复对神的这种敬畏，教会也有责任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家庭来警醒来祷告。这是给我们整个故事做了一个铺垫。接下来我们往下面看，第二个就是讲到夜袭强敌救回亲人。当罗德被掳的消息马上就传到了亚伯拉罕的耳中，我们想一想，如果你是亚伯兰，你会怎么反应呢？因为侄子是他主动离开的，而且他抢了最好的，他离开了，你会出手相救吗？又怎么救呢？在这么大的一个混乱当中，我们有勇气敢去救吗？因为你要去救的话，你就是拼上了你自己的身家危险啊，还你一切的披上这一切要去做这个事情，怎么救？因为那个结果很不可靠。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罗德呀跟这个亚伯兰。罗德呢，他是从向往索多玛到其中定居，他为了眼见的美地一步步的靠近这个罪恶之城，最终与这个罪恶之城完全的认同，最终深陷其中被敌人掳去，毫无还手之力。而亚伯拉罕呢，他住在哪里？亚伯拉罕圣经特别指出他住在什么希伯伦的曼利橡树那里。为什么这个重要？ 因为上一章告诉我们，亚伯兰他挪到这个地方是神让他走遍这个迦南美地，而且他在这个地方他做了什么事情啊？他筑坛敬拜耶和华，也就是说他是按照神的指示去行的。他在那个地方神没有告诉他的时候他就没有动，而且那个地方是他不断的去敬拜神的地方。你会看到罗德跟亚伯兰虽然有亲属的关系，你会看到当然在希伯来书说罗德也是有信心的，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本质其实是不完全一样的。亚伯兰他选择神那里敬拜神的地方，他与神同行，同时他也保持跟这个世界有一定的距离，保持他灵性上的纯洁和他灵性上的警醒。我们看到亚伯兰他的回应是什么？当他听到侄子罗德被掳的消息之后，亚伯兰他完全没有迟疑，他立刻带领自己家中生养的精兵318人就出征了。他就追敌人追到但又一路追到大马士革。我们很多人可能读到这觉得比较吃惊，因为我们的画面想到亚伯兰好像是只有他一家人几个老仆人，很可怜很孤独的一个游牧的一个小小的家庭。这里面告诉我们他生养的壮丁就有318人，这个我们这个画面需要被更新了。也就是说他当时他整个跟着他的人如果壮丁就这么多，加上女人孩子老人，你觉得会有多少？应该有1000人呢。所以我们想到亚伯兰不应当是一个孤独的一个流浪的一个游牧者，而应当是一个真正的家大业大的一个家族长。这个是亚伯兰。更让我们注意的是面对罗德的被掳的罗德，你会发现其实他有太多的理由拒绝了。因为罗德你看伯父让他选他就选了，毫不相让啊，而且他选的最好的。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太该了，他就应该受一点教训，对不对啊？这是人之常情嘛。可是亚伯兰他们不是这么冷漠处理的，他虽然他有理由，完全理由他完全不管，因为是罗德主动离开他去寻找自己的好处，你走你的什么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可是没有，他这里面特别让我感动的时候，这感动的是他仍然纪念，他说罗德是他的侄子，其实原文是兄弟，他想到罗德是他的兄弟。因为我读到这个时候就特别感动，大家还是记得吗？在创世纪第4章发生了什么？盖隐杀了亚伯，那里面不停地说他是你的兄弟，他是你的兄弟，可是他还是杀了他，是吧？可是一个属神的人，他的兄弟犯了错，如今落到危险之中，他愿意撇上他的身家性命，他想到的是什么？那是他的兄弟。你会看到这是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逆转呢，因为在罪当中兄弟可以相残，但是在神里面他愿意为他兄弟去冒险，愿意去出征。这个是让人很感动的一个点。因为他之所以去做，就是因为他纪念罗德是他的兄弟。他不只是因为他有这种爱，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心，而且他也是一个有策略的人。他在战术上，亚伯兰他选择夜间去突袭。我们知道白天虽然没有告诉我们那个四王联盟他有多少，我相信肯定比他的军民要多得多，而且他是打了胜仗啊，士气正旺的，你知道这个是很危险的这个时候。可是他只有318人，其实不多了，我们觉得多，但是跟在整个一个联军呢、那个面前，应该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具体，但是应该是以少胜多了。他是选择在夜间，而且是分兵突袭，出奇制胜，可以说他是一个有谋略、有智慧、有勇气的。而且让我们想一想，他面对当时已经你知道一路的征服，打败了五王联盟，而且掳掠的财物人。那个时候士气最高涨的时候，亚伯兰他怎么有勇气来去面对他？我想想，可能他首先心里的这一关其实就很难的。是什么让他胜过了，可以站到他的敌人面前？就好像大卫他何以能够站在巨人哥利亚面前？也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生活当中家庭很多的危险，有的时候就像巨人一样，你发现他的影子都把你照进去了，我怎么去面对？可是亚伯兰还是去做了，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对的，他 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这也是另外一个也让我们有一些省思啊，让我们省思关于罗德主动和被动的问题。我想起罗德啊，他在家庭纷争当中他非常的主动，他主动的去争取利益，可是在世界的纷乱当中他却非常的被动，他被动的成为俘虏。他为了得到这些好处，他甘心牺牲亲情，最后沦为俘虏。而亚伯兰呢，他在家庭在亲情面前他可以被动的退让，因为他相信神。但是他在外界危机当中他却勇敢的承担，为着他的兄弟而战。被动是好的是坏的啊？这个问题比较 tricky 啊。我们看到亚伯兰他的信心既可以是被动的，因为他选择让，也可以是主动的，他主动为了他的兄弟去争。你会发现信心有的时候体现在是一种让，信心有的时候是要去争。因为他面对一个一代枭雄基大老马，他自己其实他是当然没办法跟他，从实力上来看是没有办法与他比较的，可是他却勇敢上前凭信得胜。这有的时候也让我思考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家庭啊，包括在教会当中，我们更像谁？我们是像那个罗德，他在家里很横，在外面很怂，是遇了困难就退缩的，是这样一个人呢？还是我们可以像亚伯拉罕，在家里你愿意去跟同工，跟你的家人选择去让，但是在外面遇到挑战危险的时候愿意凭着信心去争。真的，这个真的让我们思考。我人的本性就是对于熟人，对于很爱你愿意让你的人你就很横，面对那种敌人很凶的人你就很怂。但是属神的人不应当是这样的。我们自己也让我们省思，我们到底是更像罗德多一些呢，还是我们更像亚伯兰一样？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其实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挑战，不仅是在工作当中，在侍奉当中，在家庭当中，你会想象其实每一个问题你面对的时候都觉得我不知道该能还能走下去吗，我该怎么来面对这个问题，甚至都想逃避。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还有神，我们还有神。就像亚伯兰一样，其实他也是从一个没有信心软弱把家人现在危险之中进入埃及，可是他的信心是成长的，神也不断的给他恩典。我想我们不要忘了，圣经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了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心。下面我们一起来读出来，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弟兄姊妹，当我们再遇到不管是家里工作当中还是侍奉当中的难题，不要忘了信心能够让我们得胜。而且我们不是靠单靠自己的信心本身，我们是靠的信心的对象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凭信得胜。我们最后来看第三点，就是凯旋见王，荣耀归神。我们读到这里好像这个故事应该结束了，因为已经皆大欢喜了嘛，战争已经结束了嘛，已经得胜了，而且以少胜多，人也救回来了，为什么没有结束？为什么圣经还要记载下面一小段？我当时在准备讲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就在想，如果没有这一小段，我们可能对前面的理解都是错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很容易把前面理解成是一个偶然的以少胜多的一个战役，或者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普通英雄人物的一个传记。可是下面的经文才告诉我们正确的读圣经的办法，才告诉我们一个全新的一个属灵的眼光，属灵的视角。亚伯兰他凯旋，他在沙威谷即王谷，他遇到了两位王的迎接，这两位王 同是迎接，可是他们的迎接的态度和内心却完全不同。一个是索多玛王，索多玛王就是那个像那个五王联盟，也就是说他已经逃亡的那个，这里面他又出来了。我们想一想，亚伯拉罕他帮你出头，打败了你的敌人，你该怎么做呢？他确实他也出来了，可是他出来迎接亚伯兰的时候，他是什么？空手迎接。他没有以食物酒水来犒劳这些劳师远征疲惫不堪的将士。这个是不是很过分呢？人家为你打仗了，你只是空手去看看，这些人拼死拼活回来，我想应该是很疲劳很饥饿的，连口水都没有。而撒冷王麦基洗德这里面却说他带着什么饼和酒，这不是简单，这是为他设宴接风啊。不仅如此，我们看这个索多玛王他说什么，他开口就要，就索要，你把人口给我，我们大概明白为什么他去迎接，你把人口给我。然后呢，他还故作慷慨说财物你自己拿去。要知道啊，这些财物是亚伯拉罕他浴血奋战得的，这些已经不属于索多玛王了，他因为他已经被基大老马夺去了，如今又被亚伯拉罕拿回来，因为这个东西所有权已经变更了，已经不属于他了。相反，我们看麦基洗德他做了什么事，他不仅为他带上了饼有酒，而且呢他奉神的名来为亚伯兰祝福，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是应当称颂的。哇哦，你会看到这个对比啊。这个索多玛王其实前面提到的名字他叫比拉，可是这里面完全刻意不提他的名字，因为他既没有喜乐的迎接，更没有来用酒水食物来去犒劳来打仗回来的亚伯兰。他反而呢，我们仔细听他的话呀，其实他的话中是有话术，我们知道现在人都说用话术，不只是讲用话术操控。如果亚伯兰听了他的建议是什么呀？财物归你，也就是说本来是我的，我现在给了你。如果亚伯兰真的听了他的建议，他就宣称我自己吃了亏，我很慷慨，你看你得了便宜，你得了好，从我得了好处。实际上这些人啊，包括他的人财物已经不属于他了，已经被敌人掳去了，亚伯兰冒死冒活拼着命夺回来了。但是你看索多玛他这个人啊，很狡诈的，他用这个话术，他就表示说这都是我的，我现在我赏给你的。这个其实也揭示了这个索多玛王他的一个人的本性啊，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看到他是很吝啬的，很吝啬，不仅吝啬而且很虚伪，而且他还操控，他通过话术来去操控。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做 PUA， 是不是常见的，也常遇到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就是说他用他没有的一个东西来让你 feel guilty， 然后进而达到来操控你的目的。这些真的是要特别的警惕和小心呢、啊。但是撒冷王麦基洗德却完全不一样，他不仅是王，圣经还特别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哇，这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的祭司，他是一位既尊贵又神秘的一个属灵的人物。我没有办法展开，新约的总结是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而且他这个祭司是超越亚伦支派，就是后来亚伦支派的所有的祭司的，所以他是至高神的一个祭司。更重要的是他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他的地位甚至超越了亚伯兰，超越了亚伦的祭司，超越了，因为都是位分高的给位分低的来祝福，他可以为亚伯兰祝福，而且还从他收了十分之一。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何等尊贵的一个人物，他却是真心的来欢迎亚伯兰，用军啊为军兵设宴，而且这里面还特别祝福的时候也是提醒亚伯兰， 你的胜利是属于神的，是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并且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而且他所侍奉的这位神是天地的主。我们知道当时那个战争，各地的王都是说吗，他是这个地方的王，那个是那个地方的王，我对这个有主权，我要争那个主权，我要打仗，我要掠夺。但是麦基洗德的祝福让我们看到，是耶和华是天地的主，没有一寸土地其实是属于人的，都是神的。他不仅是天的主，也是地的主，他是天地的主，他是至高的神，超越了当时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神，他说他是超越了所有的神。这是我们所信仰所侍奉的神，他大声地宣告真正的得胜者是神，所有的荣耀当归给耶和华。面对两王的亚伯兰，他的表现充分地体现出一个蒙神呼召者他的信心和他的品格。他面对索多玛王的虚伪的提议，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他甚至起誓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他说什么呢？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他拒绝了一切可能窃取神荣耀的归属，但是他也很有原则，他也为他同行的这些跟他一起打仗的人争取了他们应得之物。我们看到他其实是敬畏神的，他是有原则的，也是有智慧的。这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有的时候你在公司当中，你就是遇到一些很难的一些人，有些人他就是一些操控，一些 PUA， 你不能，你又躲不了，你也不能随便换工作，那怎么办呢？你会看到亚伯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敬畏神，有原则，有智慧。上一次一个弟兄在我们家住，他就提到我说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在写那个工作总结。我说还好吗？他说不好写。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每次的工作，他的 leader 都把他的功劳全部抢走了。我说那你在做什么？我要写一个他看不懂的，又能够给他足够的尊重，还让他知道这工作我有在做。我说神给你智慧，真的不容易的。我们生活的环境，工作的环境，真的你就是遇到有一些很难搞的人。我们基督徒其实这个时候，你不能说我换一个工作，你换一个工作，同样其实还是有很难处的人，还是有一些有挑战的环境。你在服事当中也是，这个是避免不了的。问题是属神的人怎么去面对，就像亚伯兰他如何处理。那他面对麦基洗德的祝福，亚伯兰他是完全的阿们。他知道他之所以打胜仗，不是因为虽然他有谋略，他也有勇气，但是他知道最终是耶和华把敌人交在他的手里。而且他回应的时候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他做了一个动作，他把他礼物中的十分之一献上。我们想想他当时的财物是很多的，因为他当时至少有几个国家的财物啊。可是他在这里面却毫不犹豫的慷慨的就献给了麦基洗德。他的这个，也就是说他的信心不只是在口头上，他的信心是带着行动的。他的慷慨，他把荣耀归给神，你会看到他是通过他的动作来去表现他的信心的。他就献上十一，这也是最早的一次的十一出现了。我们看到亚伯兰其实他面对恶人，他是有理有节维护神的名，但是在神的祭司面前，他是谦恭礼让，归荣耀于神。而且他们在这个当时这个地方叫什么呀？沙威谷是吧？又叫王谷。这里面二王来迎接一个好像唯一没有王位的人。我就在想啊，亚伯兰虽然没有王位，他却展现了一个无冕之王的风范。他不仅能够在战场上打败这种各种各样的王，打败诸王，而且他在面对战胜之后，他在两个王面前，他真正的显示一个属神子民、属神王子的一个风范。可见一个人他的尊贵与否，真的不在于他的头衔，而在于他有没有真正的依靠，把荣耀归给那一位真正的王，就是万王之王耶和华天地的主，至高的神。 唯有信靠神，才能让我们不仅在战场上打胜仗，而且在面对胜利的考验的时候，不至于列入试探和犯罪当中。战场上有挑战，但往往更大的挑战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凯旋之后。有多少人在战场上可以打胜，但是胜利之后却开始骄傲，忘记了是谁让他得胜的。愿我们从亚伯拉罕他的身上能够看到，真正属神的人是当怎样的。真正属神的人在尊荣的面前依然有谦恭，在成功之后依然能够归荣耀与神。让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掌声、权力的诱惑的时候，也能够像亚伯兰一样，以品格来见证，依然能够凭信心来得胜。当我们取得成就，不管是在学业上、在工作上，甚至在侍奉上，我们怎么来看待？也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当我们成功的时候，不管是取得一些名声、地位、别人的称赞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看待？是我们自己的机遇，我的机遇好，还是我够努力，还是我的基因好，我受的教育是比较对的，或者我的经历，当然这些无可厚非，还是我们心里真的说是神，是神的恩典，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不仅从心里这么想，只是一个念头、一个想法、一个态度，我们也需要有行动。就像亚伯兰，他真的就十一来献给神，作为他信心的一个行动，也作为他对神奉献的一个标识。当然可以奉献，也可以分别为剩一段时间，就单单的感谢神、祷告、颂赞，或者更好的，你可以向人来见证，向人描述神是怎么帮助你的，作为神恩典的一个见证，这些都是好的。那时候我们也，当我们成功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真心的祝福，不应该说很多人，有一些人会真心的祝福，也免不了很多虚伪的奉承，甚至想利用，这些都避免不了的。我们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回应？我想亚伯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他如何面对一个虚伪、吝啬又操控的这个索多玛王，同时他也如何来面对神的祭司的祝福，还有他的回应。我们下一个 slide。 亚伯拉罕他为拯救罗德，他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凭信出征得胜。而且呢，主耶稣这个其实他是指向也是预表了主耶稣，就像主耶稣他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我们的犯罪，我们落在各种的危险当中，其实很多的时候就跟罗德一样，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承受的后果。但是主耶稣他就是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他甘愿，他不仅像亚伯兰，他甘愿舍上身家的性命。耶稣基督他就是为了我们舍弃了他的性命，他顺服父神的旨意，顺服以至于死，并从死里复活，成就最终的得胜，将我们从罪当中来救赎出来。而麦基洗德，下一个 slide。 而麦基洗德他是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并且祝福亚伯拉罕的，这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他不仅为我们死，也是用他的身体为饼，用他的宝血为酒来迎接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称我们为弟兄。就像亚伯兰称罗德为弟兄一样，耶稣基督他不以称我们为弟兄为耻，他称我们为弟兄，让我们成为属神的儿女。他借着他让我们来认识那一位掌管天地、历史、战争和人心的主宰。愿我们可以靠着这位从死里复活得胜的主，不仅在属灵征战中凭信得胜，更在得胜之后能够在人前人后始终如一的归荣耀与神，来活出我们属神子民的尊贵和忠心。 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谦卑地成为无冕之王，让我们都真正的来敬拜那一位真正的万王之王。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你的话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纷争、罪恶，甚至是战争。主啊，也是借着罗德来警醒你的儿女，不一味的凭着眼见自以为好的，以至于现在危险当中，也让我们可以效法亚伯兰，他敬畏神、敬拜神，不仅可以凭信去让，也可以凭信去争，在胜利之后可以归荣耀于神。主啊，也我们更知道这是指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他称为我们兄弟，救赎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家人，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个世界当中各样的风波、各样的纷争，让我们可以凭信得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